你好，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手里有一份非常特殊的材料，是一段关于谷歌最新的代码生成工具 Gemini 3.0 的一个私密演示。它号称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代码生成工具，这个口气可不小。演示里展示了什么呢？就是只用几句话，甚至就一张截图，就能凭空造出功能完备的应用、3D 游戏，甚至一个初创公司的完整原型。所以啊，我们这次的任务就很明确了，拨开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演示，跟你一起搞清楚这项技术它到底强大在哪儿。它真的能让你将任何想法变成现实吗？还是说这是又一个经过精心剪辑的宣传片？
没错，您的问题问到核心了，这里面其实藏着一个新概念，材料里管它叫 Vibe Coding，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意境编程，或者说的更通俗点，凭感觉编程。这种方式的颠覆性在于啊，它试图把创造的焦点从我该怎么实现彻底转移到我想要个什么样的感觉。接下来呢，我们会深入分析材料里的具体案例，从用一句话生成一个复杂的物理模拟器，到用一张图就能克隆一个网站，还给它注入全新的灵魂。所以对你来说，关键在于看透这背后预示的一种新的工作流，这到底是魔法，还是说是一种你可以为你所用的新实事？
好的，那我们就从这个核心概念意境编程开始剖析吧。资料里反复强调， Gemini 3.0 的目标是帮你把任何东西变成现实，但有意思的是，他们第一个用来证明这一点的例子不是什么复杂的商业软件，而是一个 3D 游戏，叫天空都市。这个看起来有点像个玩具，让我挺意外的。通常这种演示不都应该来点严肃的商业应用吗？做一个游戏出来，除了酷炫，他到底想证明什么呢？
问到点子上了，这恰恰是理解他们思路的一个关键。游戏在这里它只是一个代理指标，或者说是一个压力测试。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汽车厂商去跑那个纽博格林赛道，他们不是为了卖赛车，对吧？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引擎和底盘有多厉害。这里的逻辑是一样的，如果你的人工智能模型有能力理解并构建一个包含物理引擎、复杂光影、用户交互的 3D 世界，那回过头来处理相对简单的商业逻辑，比如数据库、用户表单什么的，那自然就是小菜一碟了。它是在向你展示这个模型理解复杂模糊指令的能力上限到底有多高。
我明白了，所以这是一种能力秀。
但他们好像没有就此打住，资料接着展示了一个更抽象的例子，一个很经典的 AI 测试，让一个小球在盒子里反弹。这听起来就很简单了，但他们的玩法完全不同。
对，他们没有让 AI 只做一个，演示者用一条指令就让 Gemini 3.0 创建了20个独立的物理模拟器，同时在屏幕上运行。更重要的是，你还可以通过滑块实时调整所有这些模拟器的参数，比如说重力、弹性，还有旋转速度。
这看起来有点疯狂，但背后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用这个新模型的时候，你的思路一定要更大胆。演示者自己都强调，不要只让他帮你建一个简单的网页，那是对他能力的浪费。你应该去挑战他，让他做一些你以前觉得可能需要一个团队花好几周才能完成的事儿。这20个模拟器就是在给你做一个心理上的热身，告诉你这个工具的起点可能就是你过去想象力的终点。
这个心理热身的比喻很有意思，所以如果他能构建复杂的 3D 游戏，证明了他的逻辑和执行能力。但这里我们普通人的工作还是有点远，那资料里有没有更贴近商业应用的例子？比如说我有一个创业点子，它能帮我把它变成现实吗？
当然，这正是他们接下来要展示的重头戏。而且整个过程怎么说呢，比你想象的更偷懒，也因此更强大。他们从一个叫 ideabrowser.com 的网站上随便找了个创业点子，内容是为 AI 开发团队匹配跨代人才。
好，那他们是怎么把这个点子告诉 AI 的？是写了一份很详细的需求文档吗？
这正是最关键的一步。他们没有做任何整理或者提炼，演示者只是把那个网站上描述这个点子的所有文字，可能就是几段杂乱的介绍， 一字不差地复制粘贴进了输入框。
这就好像你把一堆原材料直接扔进一个机器里，然后期待它能生产出一部 iPhone。 结果呢，模型只花了18秒，先是出出了一份完整的执行计划，然后紧接着一个功能全新的应用就诞生了。
18秒，从一段文字到一个应用，这个应用是什么样的？只是一个静态的展示页面吗？
完全不是，它是一个可以交互的功能完备的应用，里面有用户的个人资料页面，有详细的匹配度分析，甚至还创造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概念，比如评估两个人合作潜力的 AI 兼容性分数，还有一个给企业 HR 用的团队构建器功能。等于说 AI 不仅理解了那个模糊的想法，还帮你做了产品经理的工作，把细节都给你脑补并且实现了。
这已经很惊人了，但一个产品的诞生，迭代比从零到一更重要。如果我对 AI 生成的第一个版本不满意呢？修改起来方便吗？
这恰恰是意境编程最迷人的地方。演示中，他们觉得最初的深色主题太沉闷了，于是演示者就像和同事说话一样，直接输入我想要一个浅色的网站，颜色要更活泼一点。几秒钟后，界面就焕然一新了。然后他又得寸进尺，说把主色调换成�绿色，顺便再给我加5个新的人工智能功能。
等等，顺便加5个新功能，这听起来像你在对一个设计师和程序员团队提要求，而且还是那种会被吐槽的模糊要求。 AI 能理解吗？
他不仅理解了，而且完成的非常好。网站主色调立刻就变成了绿色，同时真的新增了5个听起来相当靠谱的功能，比如技能差距分析，利用 AI 生成智能破冰开场版，职业发展路径规划等等。演示者自己都说，他有时候都想不出这么多好点子，他会直接让模型给他一些灵感。这就展示了一种全新的工作循环，你提出一个模糊的想法， AI 给你一个具体的实现，然后你再基于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版本进行下一轮更具体的迭代。你不再需要无休止的会议和文档了，整个过程变成了一场你和 AI 之间的高效对话。
这个点太有意思了，这让我想起和设计师合作的经历。有时候你确实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直到你看到一个不喜欢的东西。这里 AI 就扮演了那个能无限试错的初级设计师，他不介意你否定他100次。这在情感上和成本上都是巨大的解放。
你说到了本质，这种模式把人类从繁琐的执行中解放出来，让我们能更专注于品味和决策。不过接下来资料里展示的功能可以说是把这种交互的便捷性又推上了一个全新的维度，甚至有点像科幻片了。
哦，说来听听。
他们对那个作为灵感来源的 ideabrowser.com 网站截了一张图，然后他们把这张图片传给了 AI， 附带的指令是精确克隆这个界面，并且给我增加一个新功能。新功能是通过谷歌搜索，根据每日商业趋势为我生成明天的商业点子。
听一下，用一张截图克隆网站，还要加上一个需要实时联网的新功能，这听起来有点像魔法了。资料里有没有透露这背后的技术局限？比如它能处理多复杂的界面？如果原网站有非常独特的 JavaScript 交互动画，它也能复制吗？还是说这目前只是用于比较简单的静态网站？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开发者会首先想到的问题。资料里很诚实地展示了第一次尝试是失败的，屏幕一片空白，这点很关键，因为它没有只展示完美的结果。但神奇了是修复过程，演示者没有去调试代码，他只是又发了一句自然语言指令，我什么也看不见，然后模型就自己开始诊断，几秒后回复说他意识到自己遗漏了一个关键的 HTML 文件，并且自动修正了错误，第二次克隆就成功了。
这个自我复修的过程比克隆成功本身更让我印象深刻。那最终克隆出来的版本效果怎么样？
视觉上和原网站几乎一模一样，可以说是像素级的还原。但这还不是重点，重点在于那个新增的功能，生成明天的商业点子。 它真的可以运作。演示中，它实时抓取了关于欧盟最新 AI 法案的新闻，然后基于这个趋势，生成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商业点子，叫做 AI 治理及服务平台。等于说，你不仅是复制了一个网站的皮囊，更是直接给它注入了一个全新的能连接外部世界的灵魂。
是的，灵魂这个比喻很贴切，但我们也要看到，这个灵魂目前可能还比较初级。它能调用谷歌搜索，这很棒，但它能接入一个需要复杂认证的公司私有数据库吗？能处理一个多步骤的在线支付流程吗？资料里没有展示这些，这可能就是它和真正生产级别的应用之间的距离所在。
分析得非常到位，这正是我们需要理性看待的地方。它目前展示的是原型制作的极致速度，而不是生产部署的万无一失。不过围绕着这个原型制作流程，他们还展示了几个非常实用的辅助工具，让整个体验更加流畅。
具体是指什么？
比如在有了那个克隆网站之后，他们想再增加一个寻找联合创始人的功能。这次演示者甚至都懒得打字了，他直接打开麦克风用语音输入。AI 不仅准确地理解了他的需求，还非常智能地自动过滤掉了口语中的这些口头茬和停顿，直接转化成清晰的指令文本。几秒钟后，网站上就多出了一个设计风格完全统一的寻找联合创始人的按钮，点击后就能看到候选人列表。
语音输入还带自动降噪和修整，这让我想象到一个场景，产品经理一边散步一边对着手机说话，回到办公室，一个新功能的原型就已经做好了。
完全可能。还有一个小细节，我个人觉得是杀手级的。资料里提到了一个叫注释 annotate 的功能，这个功能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未来提交 bug 和修改意见的方式。具体来说，你在预览的应用界面上，如果发现某个按钮有问题，你可以直接用鼠标在那个按钮上画一个框，然后在旁边输入这个按钮位置不对劲，而且点击之后没反应， AI 就能理解这个结合了位置信息和文本描述的指令，并进行修复。
这也太实用了，这彻底解决了沟通中的模糊性。你再也不用费劲的描述，在那个关于我们的页面右上角那个蓝色的第三个分享按钮有问题了，你直接指给他看就行。这真的像是在一个看得见、听得懂的人类同时协作。
是的，所以你看，如果把这些功能串起来，一个全新的工作流就浮现了。你可以先用一张竞品的截图克隆一个视觉基础，也就是视觉原型。然后用语音快速添加几个你设想的核心功能，也就是功能原型，接着把这个连接发给团队成员，让他们直接在预览板上用注释功能图文并茂地提出修改意见， AI 实时进行修正。整个过程可能只需要一个下午，而用传统方式可能需要几周的会议、设计稿和前后端开发。
那么成本呢？这么强大的工具使用起来门槛高吗？
这也是他们考虑到的关键点。资料明确出处，在他们提供的那个 AI Studio 平台里，进行这种意境编程是免费开始的，只有在你达到了一定的使用量级之后才需要付费。对于想把这项能力集成到自己产品里的开发者，他们也公布了 API 接口的价格。
价格具体怎么样？能给我们一个概念吗？
这个价格很有意思，比如每处理1000万个输入符号，也就是 tokens， 收费$2。每生成1000万个输出符号，收费$12。$2的输入成本意味着你可以把海量的公司文档、旧的代码库，甚至整个内部知识库都喂给模型，让它深度理解你的项目背景。这个成本是相对可控的。而$12的输出成本虽然更高，但这其实在激励你设计更高效、更精确的指令，让 AI 尽量一次性生成更高质量、更接近成品的东西，而不是反复生成大量无用的代码。这种定价策略本身就在引导一种新的、更注重巧问的开发模式。
好了，我们今天从构建一个 3D 游戏的能力上限，聊到用一段文字、一张图片，从0到1创造应用，再到用语音和注释来进行高效迭代。这些资料综合起来传递出的核心信息似乎非常清晰，从一个想法到一个可用的产品原型之间的距离正在被前所未有的缩短。
完全正确，这已经不仅仅是在展示一项新技术，更是在描绘一种全新的工作流程。 一种通过对话和及时反馈来进行创造的模式。资料最后提到，谷歌内部的产品团队已经开始用这种方式来快速迭代他们自己的产品了。比如说，他们会截一张现有产品的图，然后让模型尝试添加一个新功能，看看效果如何，以此来快速验证各种产品设想。
这引出了一个值得你深思的问题。想象一下，如果你可以给你每天使用的任何一个 APP 或软件截一张图，然后只用一句话就能为它增加一个你梦寐以求但它一直没有的功能，这个功能会是什么？它会为你解决一个什么具体的问题？或者换个角度想，如果你的竞争对手明天下午就能把你花了一年开发的产品克隆出来，并加设三个你还没来得及做的功能，你又该如何应对呢？